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六课，我们的题目只有两个字，就是不配。为什么我选择这个题目呢？因为这是很实际的，而且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也是耶稣一直在强调的。他接纳我们，而且很愿意的造就我们。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他不要我们，而是不配。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37-38节这样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另外，路加福音第14章26-27节很类似的记载：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晓得，我们要成为门徒，没有条件的被主耶稣接纳进来，而且他帮我们做成了这个资格，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有这个资格开始要学做门徒。可是记得我跟你讲过吗？这样的路是开前门关后门的。什么意思呢？因为神不能降低标准来将就我们的品质，他需要把我们调整工作，让我们可以合乎他的标准。因为我们是向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独生的儿子看齐的，我们要长成他的身量，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要去掉要增加的。既然如此，在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土造的器皿，我们这个以前在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如今我们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修整，还有神的工作。所以你很自然的会发现，我这个人已经有神儿女的身份了，我这个人很愿意成为基督的门徒，学像基督，活出基督。可是你会非常无力的发现，我们有很多不配的地方。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要跟所蒙的恩相称。我一再提醒，神不会降低他的标准，神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面来。即使我们以前是一个流浪儿，我们有很多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流浪儿、野孩子，没有被管教的习惯，可是神就是要管教我们，要把我们调教成他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我也一再的提醒，神在我们的工作都要我们认可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把自己交给他，我们愿意甘心情愿的交给他。这个不是保罗讲的吗？他说他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果不献上的话，神是不会动我们的，是甘心情愿的，是我们自己愿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自己不配的地方，然后愿意把不配的地方交给神，说神啊，你就去工作吧，你调整吧，你修剪吧。今天我要用一个很典型的一种门徒的不配的篇章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新约路加福音第九章。当你在上这个课之前，我希望你对这一章有很熟悉而且预先读过的这样的了解。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开始提到，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请我们注意一下，这些门徒是被主耶稣拣选的，而且他们有了这个门徒的名分之后，耶稣没有条件的给他们能力、权柄，耶稣赋予他们能力、权柄，意思是说， 他们还没有毕业，还没有学成，他们就有了这个资格，而且有这个能力。这些能力权柄是超常人能做的，是从神来的，是可以制服一切的鬼，还有医治各样的病。很多人都很羡慕有这样子的权柄，有这样的能力。可是如果你注意看到这一章的尾巴，耶稣讲的是什么？在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当我每次想到参孙的故事，想到基甸的人生的最后的结果，我自己就常常有这样的对自己的警惕。我们不要满足于神的能力跟权柄，神要给他自己就给我们，不是我们有的，然后他要用我们，他可以把我们需要的能力给我们而为他工作。但是不要把能力跟权柄等于是我的本质。不要忘记，我们一开始讲到人生的蓝图最高点是什么？就是爱，对神有全心全意的爱，对人爱人如己。刚才耶稣说，如果爱我不超过一些，不管是人或事，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如何成为一个配当的门徒，关键也就是在爱，爱主。事实上，如果我没有全心的爱主，到个地步你就没有办法爱人。一个这么完美的主你都爱不了，你哪里能够爱不完美不健全的人呢？所以耶稣把整个配的重点只放在一个字，就是爱。你要爱，爱对对象，而且用全心，用纯洁的心，专一的心去爱，摆在最前面去爱。所以耶稣虽然给门徒权柄跟能力，我要提醒各位，不要用权柄跟能力所做的结果来评量你这个门徒的品质。你要用爱来看看你是不是配成一个门徒。我们看到这一章路加福音第九章提到，这些门徒被赋予从天上来的能力跟权柄。这些人是何等人呢？都是一些普通的人，一些不可爱的人。有的是渔夫，有的是人家所不喜欢的税吏，各种人都有。主也愿意拣选他们，可是没有条件的赐给他们这个权柄跟能力。而且他们是代表神奉差遣的，神已经容许，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容许他们去工作了，他让他们去，信任他们，让他们去实习了。他们是奉差遣的，好像说领了上面的命，然后呢去做天国的工作。当我们身为天国的使者的时候，我们是感觉多么的荣耀，而且多么的神圣呢？这些门徒有一个很优厚的先决条件，他们看着主耶稣工作过。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你会不会希望说，但愿你就是当初的那些门徒之中的一个，亲眼看耶稣工作，亲眼看他所行的神迹，亲眼看见一切，你会想说，那我这个门徒一定会当得很地道。这些门徒就是亲眼看见神工作的人，他用五饼二鱼喂养上千上万的人，他让瞎子得看见，他让死人复活，太多太多，每一天都在经历神的神迹。这种生活就像在地上如在天上一样了，因为神的儿子在那里，多么的安全感，每一天多么的新奇。他们是经历这些神迹的这些门徒，他们是被赋予权柄，他们是奉差遣，是经历神迹的 而且他们每一天跟主耶稣在一起，一起生活。意思就是说，他们跟主耶稣在生活当中是形影不离的。那这个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就是说，你每天都可以跟主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很愿意跟那个很有名气的、技术很高超的一些老师们、师父们学习。我们说名师出高徒，所以我们应该讲，这些门徒应该都是高徒的候选人。我们也看到，在这一章当中，当耶稣问起众人说我是谁，然后他说你们又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给了一个标准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是神所立的基督。他100分了。耶稣问的这个问题，彼得答对了。所以这样的答案大家都听到了。耶稣还夸过他说，这是从上面来的，意思是说你讲对了，这个答案是正确的。所以这些门徒对耶稣是有认知的，不但有体验，生活在一起，亲眼的看见，而且对他在知识上是有根基的，有认知的。我们看到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你有没有发现，在耶稣四周围的常常是这三个人，彼得、约翰、雅各。或许你说为什么？他有偏待吗？我想我们在我们的认知上，我们知道神是不偏爱的，圣经也这样讲，神的爱是没有条件，而且不是挑哪一种人才爱的。神既然拣选他们做门徒，他们在神的眼中都一样的宝贝，而且他们要学习的应该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们要有的资格也不能有任何的不整齐。为什么耶稣常带这三个门徒？记得约翰用一个称呼来称呼他自己，他说主所爱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些人的特性特别贴心，特别贴身。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的个性很会靠近老师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就更了解老师在想什么。我自己有这样的例子，我母亲在台湾，我人生在美国，所以我的母亲她在老年的时候都是由我姐姐在照顾她，因为姐姐在她身旁，所以所有她在去世以前的一些她的事情，我姐姐就最了解。难道你要说我妈妈偏心，怎么有事情都交代我姐姐不交代我？这样的解释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姐姐在我妈妈的身旁尽她的责任，而且跟她贴心也跟她贴身。妈妈在想什么，妈妈要什么，姐姐知道。那我离她太远了，我的整个的工作的中心，我的生活的中心不在她的身旁，所以我不能说她只爱我，姐姐不爱我，因为我自己没有靠到她身旁去。就像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在门徒的圈子里面，彼得、雅各、约翰总是在耶稣的旁边，跟着他去祷告，跟着他看他工作。有些时候有些门徒可能错过了，可是这三个总是跟在旁边。这三个当中，彼得又顺约翰一筹了，因为彼得还借着约翰去探问耶稣的一些事情。这怎么说呢？这表示说约翰最懂得主耶稣的心。这个不是耶稣叫他懂的，是他很能懂得主耶稣的心。可能到一个地步，因为耶稣就是爱，而约翰这么的体贴主耶稣的心肠，所以你就发现约翰在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你可以发现约翰写的就是爱，神的爱，还有人对人的爱，因为他知道他的主的心肠是怎么样。所以我解释这些是要告诉你，如果你希望跟主能够贴身的话， 你先贴他的心，去揣测他的心意，而且体贴他的心意。记得耶稣跟彼得说过吗？你体贴的不是神的心意，是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在谈到这三个门徒跟着耶稣上山去了，去做什么？去祷告。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放光，然后又突然间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摩西，这个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先知的代表，两个人同时在跟耶稣说话。这样的一个光景，对于彼得、约翰、雅各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想到会看到的一个景况。最可笑的是，我们看到彼得和他同伴都在打盹。这么样的一个异象，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主耶稣的脸上发光，这么样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景象，彼得跟约翰跟雅各都在睡觉。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软弱跟人的有限。如果是我们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跟着主耶稣去祷告，我想大家连祷告都不敢闭眼。为什么？因为总是盯着耶稣，太宝贝了。可是我们看到门徒们跟着耶稣的时候，特别是彼得，总是看他在睡觉。在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景象里面，他们突然间清醒过来，看见耶稣的荣光，又看到摩西跟以利亚，他们真是兴奋的不得了。因为摩西跟以利亚是他们心目中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的一个精神代表，他们竟然能够看到这两位神国度里面的大伟人。他们突然间就把耶稣的那个发光的脸搁在旁边了。所以彼得马上反映他心里面的想法，他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为什么只有耶稣的时候彼得没有这种想法呢？因为以利亚跟摩西太吸引他了。他说就这样就很好了，我的人生何求呢？能够看到以利亚，看到摩西，而且跟我的老师在一起，所以好像我的老师就沾上了这个光一样，沾上了这个福气一样，竟然我的老师可以跟摩西、以利亚在一起并立而谈话，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样就够了。这个时候天上的父神这个时候就不沉默了，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然后声音到这里为止，就只有见到耶稣一个人，所以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我拣选的，是我的儿子，是我亲生的，是在指耶稣，不是摩西，也不是以利亚。然后这样的一个景况，就对于彼得、约翰、雅各上了一课，耶稣是谁，最清楚、最透彻的我们所谓的系统神学。耶稣是天父所生，是他所喜悦的儿子，所拣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有机会亲见主的荣光。平常一起生活，可能没有再在意他是神的儿子，可是神容许他的门徒亲自见到，而且听到从天上来声音的一个肯定，见证说这是我的儿子，他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身为门徒在这里被主耶稣所拣选，可以享受他给我们的能力权柄，他要给我们他就给我们， 他分派给你使命，他就会给你足够的能力。我们是代表神奉差遣的。我们这些门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即使我们没有亲见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可是我们都有神恩典的痕迹，我们经历了他。我们每一天都很愿意亲近神，我们愿意跟神在一起，看他的话语，向他祷告。就像当初门徒们跟主耶稣同在一起，同生活一样，我们对耶稣的认知可不是只有那个经验，我们对耶稣的认知，在今天来讲，我们的知识是很高的，很透彻的，我们有各种神学在帮助我们认知，然后我们也愿意把主摆在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位置上面，我们知道他是那一位发荣光的主，所以当我们跟他中间没有隔阂的时候，圣经保罗说，我们就跟好像从主的荣光反照一样，荣上加荣，我们沾了主的光了。如此的情况，我们会发现，你再注意看这一章里面的其他的记事，剩下的都在告诉我们门徒的不配。我们如果看到这一课的课文，我们的讲义，你会看到门徒的优先条件有六样，同样的，门徒的不配也有六项。门徒的优先条件就是互与权柄，是神给的权柄，是奉差遣的，是经历神迹的，是跟主同在同生活的。第五个，门徒们对耶稣是有知识有认知的。第六个，他们亲自见了主的荣光，他们的经验上比人家丰富。但是我们来看一下门徒的不配。我们说过，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知识是有的，可是当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的时候，跟耶稣一起去做什么？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跟他们的知识就配不起来了。什么叫认识？认识的原来的意思是彼此的相知，而且彼此的融合，就是对方的心也是自己的心，对方的意愿也是自己的意愿。在这里，耶稣带着三个门徒，这三个可以说是内圈的门徒，跟耶稣上山去祷告。那个目的是要去祷告，可是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改变，然后出现了摩西以利亚跟他一起说话，说什么呢？就是谈论耶稣要去世的事，而且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情。我们就发现彼得跟他的同伴在做什么？他们在打盹。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在睡觉，他们没有办法陪着耶稣一起祷告。突然间醒了过来，他们的反应是看见了摩西跟以利亚，然后非常的兴奋。换句话说，把耶稣跟摩西以利亚就放在一个位分上面了。所以马上彼得就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有了摩西，有了以利亚，我们还缺少什么？所以呢，就在这里吧，不要下去了，我们盖三座棚子。彼得没有说我们盖六座棚子，他也很谦卑的只盖三座棚子，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们觉得有这三位在旁边，他们就够了。圣经上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如果从别的福音书，你会看到耶稣就跟他们说明他要被杀的事情，可是彼得马上阻止耶稣。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体贴人的意思，却不体贴天父的意思。他们认知，可是不认识。认识就是有同样的心思，有同样的意念。认识就是 愿意跟着耶稣一路到底。可是彼得他可是很有自己的看法，很有自己的做法，不是吗？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认耶稣为主，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没有耶稣我们就没有盼望。可是当我们认识耶稣，相信他之后，我们却对他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于他的意念不能成为我们的意念。他要祷告，我们打盹，没有办法惊醒。他要下山去被钉十字架，我们却要阻止苦难，阻止十字架。这是不配的地方，认知而不认识。第二点，我们看到一开始这些门徒是被差遣而且赋予权柄的，神给他们能力，可是却发现他们有了权柄却没有能力可以赶鬼。不是有了权柄的吗？不是神给他们的吗？为什么没有能力呢？耶稣在马太福音书记载同样的记事的时候，他补充了一下，马太补充了一下说，他们的信心太小。耶稣说，如果你的信心就像一粒芥菜种子就够了。竟然他们的信心小得比芥菜的种子更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不配在哪里，有权柄，可是能力跟权柄却连不起来。有那个权柄，有那个位分，可是没有能力来做耶稣要他们做的，完成要他们做的这些事工，他们的使命完成不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国，天国的大业实在是神圣，我们也很羡慕能够跟神一起同工，有份于这样子的大业。可是为什么我们使不出劲呢？问题在哪里呢？耶稣说，信心太小。他的感叹，不信又被谬的时代。我们的信心跟一般人跟不信的人有大多少呢？又有真实多少呢？门徒有权柄没有能力。第三个，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46节提到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议论什么呢？这里说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的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在这里我们看到门徒的不配在哪里，他们大小不分，他们这个大小的观念刚好相反。我们今天蒙神的恩典，被神连续，我们被拯救，都是不配的。什么不配呢？我们不配接受这样子的位分，可是神给我们这样的资格，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容许我们跟耶稣学习，成为他的门徒。可是我们却带着一般的那种想法跟价值观，想要为大。你记得吗？妈妈曾经带着两个儿子来跟耶稣请求说，让我的儿子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这样子的价值观，这样子的观念，耶稣心里面大概只有叹息了。他就把一个小孩子叫过来，给他们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教学。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什么意思呢？我就像这个小孩子一样，你看到小的，你去做了，你就是做了一件大事。所以我们在世上总是会嫉妒那些比我们好的，总是会不满那些比我们多的。所以呢，我们一样的要争个大小。我们讲过一个门徒的这种人生的经营观， 我们不是在用争取的，而我们是用舍掉的。谦卑的必升为高，骄傲的神就弃绝。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点，门徒的不配就是大小不分。接下去我们也看到在49节，路加第9章49节那里提到，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们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这是什么意思？这些门徒有一种优越感，我们的才是正统的，我们的才是出于名门的，而其他的人凭什么去做那些工作呢？耶稣说，他不抵挡你们就是帮助你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做一些事工，我们就论断他们的动机。有时候我们不乐意看到某些人竟然可以做某一些事工，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他所做的如果是让神的名得到彰显又怎么样？至于他们的动机，不是我们可以论断的。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自己，身为主的门徒不能分门别类，我们不能在主的这样的事工里面有一种优越感。有人说过一句话叫做属灵的骄傲，事实上这句话是不合逻辑的，属灵就不骄傲，骄傲就不属灵。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有优越感的话就不配为门徒。门徒们分门别类，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可取的是，门徒们他们倒是很诚实，讲出他们心里面的话，而不是勾心斗角。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然后如果他们能够有个受教的心，能够学得主耶稣要教给他们的功课，这样何尝不好，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事件，就是在第9章的51节，这里提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为的是要预备，可是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这些门徒看到撒玛利亚这个村庄不接待耶稣，被排斥了。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以利亚做了什么呢？以利亚向神祷告，不下雨，而且是三年不下雨。如果你注意看这一个事件的话，你就发现以利亚并不是因为神叫他去祷告不下雨而这样祷告的，他真是有信心。有什么信心呢？他有一种为义而怒，而且为义而征战的这样的信心。他的动机纯粹是为神的缘故，他就凭着信心向神求，让三年不下雨。以利亚是大有信心的，所以雅各书提到，出于信心的祷告是有果效的。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跟雅各把以利亚比拟成他们现在的这种想法。什么想法呢？看到别人排斥他们，他们就说，你要我们从天上吩咐火降下来烧灭他们吗？我们看到门徒在这个地方有一种自义，而且不自知。因为耶稣这样回答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以利亚是为神的缘故，可是雅各约翰是为了什么缘故？是为了自己的缘故。他们没有说，主耶稣，那我们怎么办？他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吗？而且要烧灭他们吗？他们是何许人？他们排斥耶稣，竟然把他们两个耶稣身边的门徒惹火了。他们觉得这种事情哪里能够忍受？他们以为他们这样做是跟以利亚的信心一样，他们以为这样做是为着主的缘故。可是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说，我可以生气，我当然可以发怒，像约拿一样。神问他说，你这样生气合理吗？约拿怎么回答？我如此发怒到死都合理。多么的自义啊，自以为有道理，却不自知。在成为门徒跟随主的道路当中，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你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谈到老底家教会吗？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多么危险啊！自己生病了，不知道自己的病，如此的话，就会忽略到要被医治。约翰跟雅各，他们的心如何，他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太自义了。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有像以利亚的这样子的一种信心。你要知道，我们为主发的热心，我们对主的信心，可不能用错动机。如果我们有不对的动机，即使是为主做的，即使是有信心，结果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我们的动机不对。耶稣怎么告诉他们？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耶稣对于别人排斥他，耶稣对于别人嫌弃他，他没有为自己伸冤，他没有为自己抱不平，因为他知道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知道约拿的问题也是在这里，他要报复他的敌人，可是他没有跟神同心，即使他是神所呼召要来被他使用的仆人，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叫他们悔改的时候，果效多么的大，但是他心里面却没有看到别人悔改的喜乐，里面充满着怨恨。神是爱，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跟耶稣做门徒，我们的心里面也是要充满着爱。耶稣说要像父一样的完全的爱。最后我们看到这章圣经里面第九章的57节，耶稣他就离开了，然后到别的村庄去。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又对另外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了一句话，成为这一章的一个结论，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人，都是想跟耶稣的，都是想跟着耶稣学做门徒的。可是我们看到主在教导他们， 主教导他们什么呢？主教导他们了解自己心里的需要，不要夸大其词，不要对自己看得过高，而且要向前直跑，不要再回头。要跟主就不能心存二意。你如果认定耶稣是你的主，你就要有专一的心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主。第一个人对耶稣说，你不管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要跟从主的心意是对的，可是他也太自大了。他都不晓得耶稣要往哪里去，他怎么敢讲这句话？他也不晓得耶稣要喝的杯是什么样的苦杯，他难道愿意跟主一起分尝那个苦杯吗？有时候我们说，主啊，我献给你，好像有多大的牺牲，给主多大的好处。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主，我们只能说，主啊，我愿意跟着你，向你来学习。耶稣马上对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我告诉你，人子的生活的境况是很短少的，是很缺乏的，你能吗？你愿意吗？话不要说得太前面，不要说得太自大。我们一面走一面学，神主耶稣不会介意我们学不好，他给我们机会，他教导我们，可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另外一个人跟主说，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一句话听起来好像很有礼貌，主啊，容许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记得我们一开始的经节吗？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不要忘记，在十诫里面的第五条诫命，也就是跟人的关系的第一条诫命，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要孝敬你的父母。神的话不会彼此违抗，神不是不要我们孝敬父母，可是主耶稣要我们有一个专一的心智。既然跟着主，既然目的是要去传扬神的国，那为何还逗留在死人的旁边？这里并没有说他不可以去参与他父亲的葬礼。在犹太人的这种葬礼的这个仪式里面，他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主说，让那些人去做吧，你已经做了，不要再逗留了，越逗留可能会节外生枝。耶稣说，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如果你认定主的话，那你就只管这样做吧。有时候你会有其他的常伴，会有别人的意见，但是不要忘记，总是把主的话放在你前面，成为你的灯，成为你的光，你只有往那一条路走，而且一走是不回头的。另外一个人说，让我回家去辞别我的家里的人，我是要跟从你的，让我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如果我们从表面来看，我们会看到好像耶稣不太近情理，难道去参与埋葬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礼仪有不好吗？不应该吗？向亲人辞别，这不是该有的礼貌吗？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知道人的心。耶稣在这里是在教导他的门徒，他们既然要成为主的门徒，耶稣不放过任何的机会，就是要提醒他们，注意你的动机，注意你的心思。如果你要跟从我，你必须要把我摆在最前面，而且心无旁骛的来跟随我。耶稣不是一个 不尽情义的人，他在临死前把母亲交给他的门徒。但是在这里，为什么他提醒他的门徒？因为他在教导他们，他知道他们的心如何，他不要他们逗留，心里说我要跟从你，嘴里说我要跟从你，可是心里面却逗留在那后面的背后的。所以耶稣感叹着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看到神拣选我们是没有条件的，可是我们却活出很多不配的生命迹象。耶稣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不拣选我们，他早就知道我们。如果你看到约翰第六章，你看到耶稣所选的门徒里面有不幸的，他早就知道，他也知道有人以后会否认他，可是他的爱还有他的先见，他知道我们的父绝对有能力可以把我们这些不配的材料塑造成可以配为门徒的这样的生命。因为神的呼召是要我们的爱能够完全像父的爱，他要我们可以成为圣洁，像父神的圣洁。如果我们在服事上需要能力，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里面的信心，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需要一再的被神更新，我们需要成长，不然的话就是无比的不配，太多的不配，以至于让神的心忧愁，而且让我们自己带着挫败来跟随主。